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是在周末啊，因为我们的一些日程上的安排啊，所以这个礼拜的节目我们就提早了，在周五晚上就录制了，所以大家会比较早能听到啊。那今天照例是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给大家聊聊最近的一些事儿啊。今天是1月17号啊，美国也是刚刚进入到1月17号。未来几天里面，美国会发生好几个很重要的事件啊。一个事件呢是1月19号到期的 TikTok 的禁令。如果最高法院不给出反向的判决的话，那么这个法令就会在这一天生效，从1月19号开始。如果 TikTok 不出售给美国的公司，它就得在美国停止运营。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有几个可能的走向，比如说 TikTok 可以什么都不干，等着美国人你来封我啊，这是一种做法。但是有一个传闻啊，这个虽然没有最终的落实确定，但从我的渠道听到的，我觉得好像是真的。就 TikTok 可能会主动采取比较针对性的方案，就是19号一到啊，如果你要禁我的话，我就会主动的停止所有来自美国这边账号的服务。但是现在最新的发展，很可能这些都不会发生，因为19号这个禁令到期，而董王是20号宣誓就职。啊，这个民主党现在想明白了，如果民主党在台上的最后一天把 TikTok 禁了，然后董王上任之后立刻签一个命令，把这个禁令延期或者撤销，又立刻把它打开，那这不等于给董王送菜吗？所以现在我听到的一个就是美媒这边的传闻啊，就是大概率拜登不会立刻执行这个禁令，而是把它留给后任总统啊，由特朗普来决定到底怎么处理。这个大概率是这样的。那么，所以现在听上去啊，可能性比较大的情况会是这样，就是在20号之前什么都不会发生，可能拜登他们会出来有一个声明说我们暂时不执行这个禁令，而由下任的总统来决定怎么处理。而董王上来之后呢，他会用他的方式处理。他比如可能先签一个行政命令把它延期，然后再慢慢谈条件，啊，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的这边的时间，礼拜一是19号，礼拜二是20号，所以下周的周一、周二我们可以关注这个事情。啊，但是今天我们就不聊这些了，我们今天聊一个 划
可
时
以，
代的，我称之为会写入互联网史册的事件，啊，就是小红书的这个事件。这个是2025年刚刚进入到第二周就出现了今年的第一个黑天鹅事件，这个绝对是属于黑天鹅事件，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会发生这么一个事儿。我们之前也多次讨论过 TikTok 的禁令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可能性，但是说实话，我也没想到最后，美国的会有这样的一批人，会选择这么一个方法来对抗对 TikTok 的这个禁令啊。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盲区，就是像我这种一辈子混互联网的人，我都没有想到，原来小红书居然还是开放着境外的手机和邮箱注册的。
没想过会有这种事情。
对，不知道的。
我们又不是小红书的重度用户。
对。
小红书其实最早起家啊，两个武汉人创办的，一男一女。
啊。
这个我怀疑他们是中学同学，因为他们一个在上海交大，一个在北京念的书。然后在2012、13年的时候吧，突然就各自辞职不干了，到上海创建了小红书。那小红书最早它干嘛呢？它是专门给留学生们带货用的。很多留学生赚外快的一个方法就是假期回国的时候带货回来。这个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很流行啊，那么怎么带货呢？就在小红书上分享，哎，我这在哪里哪里用的什么东西很好啊，啊，有兴趣的就可以让他们带货，哎，就做这个事儿。所以它最早就是这么一个社区，后来不知道怎么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了，很特别啊，今天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封闭，但是它内部呢，内容品质相当高的，它有非常多的活人，真实的人在分享真实的，而且非常实时的信息，不论是商品、娱乐、旅游、文化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很多人现在把它当一个更好的搜索引擎在用，啊，这个是我想他们创建这个社区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想到的。但不管怎么说，它现在已经是国内 能够排到前几名的社交平台，但是这样的平台还能够保留一个境外的手机注册甚至邮箱注册的口子的，哎，我知道的可能真没有了。因为我们国家的互联网服务是有专门的要求实名制的，这个实名制是基本上是限于国内的，他对国外的这个怎么做呢？这个相当的灰色地带，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总之他们保留了这么样的可能性，然后这个口子居然就被那么多的美国的 TikTok 的用户发现了，于是就产生了这么一个非常神奇的事件，我只能用神奇来描述。我相信我们的听友多少都看到了相关的一些报道，如果你是小红书用户，那你肯定会非常强的感受到，不管你这个号以前养成啥样，现在基本上就是三步一老外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对
啊，哪怕你不用小红书，在其他的平台里面，微信的视频号、公众号、微博等等，都在讨论这件事情。有大量的人在从小红书转摘这样的一些有趣的内容，再分享到各个平台啊。所以这个事情你不知道是不可能的。那今天我们就想重点聊聊这个事件，以及我们为什么觉得它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我想首先我们各自聊一聊我们在这个事情过去发生的这几天时间里面最有感触觉得最有趣的一些内容吧。老庄先来说说。
行，我这说实话我是小红书新用户，我前两天就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刚注册，在此之前我从来就没用过，所以我的第一个感想就是可能会有很多中国的用户也是最近新注册的，以前没见过，然后觉得这么神奇的事情我也去看看，所以它不光是来了很多老外的用户，然后对于我来说，但我算是老互联网用户了，但是我的兴奋点是那种回到早期互联网的感觉，就是在那个氛围里面，就所有的人都在 be nice， 都非常的友善，都哪怕他平常不是这样的人，他们都尽可能的表现的友善，守礼节，懂分寸，而且还保持着互相交流的好奇心。这个太难了，这真的就是互联网刚出来没多久，
反骨。
那个时候的交流氛围是这样的。我因为我外语很差嘛，但是我会去上台湾的网站，上台湾的 BBS， 在那边跟他们交流就是这样的感觉。大家都很客气，而且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件事情在中文互联网现在是在小红书上居然发生了。这个太令人感慨了。第二个就很好玩，就是因为我昨天早上开车出门，正好在听广播，广播里面也在聊这个，他的话题的入手点是啥呢？是猫睡。就是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我们那个听友群里也聊过嘛，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个玩笑，但是呢，老外感觉就好像是很老老实实的在遵守，我要把我家的猫的照片贴上来，证明我交了猫税。然后下面还会有网友评论说，好，你的猫税已经收到了，以后记得经常交。这个特别好玩，因为大家就开始交流各自的宠物，每家都在贴你们家的猫长啥样，我家虽然没猫，但我家的狗也很可爱，还有人直接晒老鼠的，我家的猫和我们家的老鼠倒还相处得挺好。还有说我家就是农场里的，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家农场里的这些，每一个都有名字啊。这个羊叫什么名字，那个牛叫什么名字啊，那个什么，反正就一个一个的叫名字，然后是就走在那个乡间的路上面，这种感觉。这个非常非常的就是 nice， 就大家都非常的友善的在交流这种感兴趣的话题。
美好的东西。
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不仅仅是美国人，好多老外都进来，有德国人，德国人进来说，我不喜欢别人叫我希特勒。还有一个德国人很有意思，我不知道是他们那边新玩法是什么，就是说请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我，我是一个德国人啊。下面人就会说啊，德国的笑话是所有的国家的笑话里面最薄的，这算是一个攻击的点。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也是怎么说呢，就是有国内的用户其实是感觉不太爽， 然后呢也模仿这种语气说这个我是来自中国的什么什么请大家怎么怎么说。也有很多人回应他，其中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说我是上海大学的学生，请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我。然后下面的评论有一条我印象很深，说啊，上海的哪个大学？然后回复是你攻击到我了。
伤害不多，但侮辱性很强。
对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老外，法国的、日本的、爱尔兰的、捷克的、冰岛的，真是各种各样的国家，各种各样的老外都进来。其中有日本的什么电车司机在说，哦，我是一个日本的开电车的司机，你们对日本电车有兴趣吗？哦，下面好多中国人都说，哎呀，我很喜欢日本电车啊，我去日本就拍了好多电车的照片，车站的照片什么什么的，就这样就沟通起来。其实还有一个更不错的是，也不仅仅是说老外发帖有中国人评论，事实上这些老外涌进来之后，有很多老外是并不发言，或者说至少是他们不发帖的，但是他们会看中国人的各种帖子，然后在下面评论。其中有两个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是一个还挺出名的一个老奶奶，她是在新疆那边生活了很多年，她要建一个丝绸之路博物馆，然后呢在那个小红书上面去播自己画的画，就是关于丝绸之路相关的一些画，下面就有很多老外在说啊，好漂亮啊，长得画得真好啊什么的。这是一种。更有意思的是，我还看到就是有边防部队，就中国的边防部队拍视频啊，我是谁谁谁，我从哪里来，比如我从四川，我从成都，我从新疆，我从哪里来，我为国家守边戍边多少年，就这样的一个视频。下面当然很多中国人会说边防战士辛苦了什么，但是也有很多老外在下面评论说啊，好帅啊，啊，你们真的很棒啊什么什么。这个就哎呀，我觉得很好。还有一些其实也是偶然刷到的，就实际上是质量很不咋地的，是啥呢，就是美国的高中生，是在学校里开了手机开始录视频啊，我叫什么名字，我旁边我同学叫什么名字，这个是谁谁谁，那个是谁谁谁，哎，那个谁谁你过来一下，你跟大家也打个招呼，然后那个小朋友还在那里就躲，又不想拍嘛，就躲，然后那个镜头就晃来晃去的，哎，拍完了就结束了。这就是他们中学生的日常。然后还有就是，哎，我们就到餐厅了，我们今天中午吃啥，就给大家拍一下我这中午吃啥。很散乱，但是也很真实。
对，尤其在中国现在满是程序化的小视频的时候，
对，
看到这些很真实的反而很有意思，对吧？
对的对的，耳目一新。
然后但是有一个他可能受到了不太友好的对待，但其实也还好。是什么的，一个美国的女孩在那里拍了一段视频，大概意思就是说啊，我现在晚上要做晚餐了，我准备做点啥呢，我现在家里有点鸡肉，我拿出来稍微拿油稍微煎一煎，再撒点胡椒粉，撒点什么什么洋葱，然后又再搞了一个什么色拉，又拌了点什么玉米进去。然后下面的回复评论是这样的，说姑娘，这个赛道你走错了。这真没啥好吃的。下面就说这都能叫美食吗，他看你吃的那么香，哎呀，我们真的可怜你，来中国吧，这里好吃的太多。就确实是被群嘲了。
吃饭这个事儿是中国骨子里的傲慢。
这个没办法，这个没办法。然后还有，但是有一些老外我看出来了，就是他们真的会到国外，来到中国这样的平台去寻求同道，甚至是寻求帮助。有好一点的是啊，一个德国的啊，我是一个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啊，中国有社会主义者吗？我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程度，或者说我对我的人民很失望啊。下面就评论说，同志你来对了，我们这里有好多好多社会主义者。
问对地方了。
对对，但是也有一些想要寻求帮助的就没人理了。为啥呢？因为他在说，哎呀，我在什么美国的一个什么什么法院，我打官司，他们对我不公平，然后就贴了一大堆的什么法律文书出来。
这个门槛太高了。
而且没有人关心他的案子呀。你管你打成啥样，我怎么可能帮得上你的忙呢？
就算关心也看不懂啊，那个太专业了。
太复杂了呀。但是他们其实是想寻求一种 就是你看我在我们国家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我想叫你们帮我一起来声讨一下，是不是？
嗯。
另外还有一些人有失落感，这个就太有意思。就是有个老外在发了一个视频，说、嗯、我是真老外啊，我在中国都生活了十多年了，你看我中文讲的有多流利啊，现在来了一帮新老外，他们连中文都不会讲，他们随便发个你好的视频就有一万多两万多的点赞，凭什么呀，我真的破防了，我破防了，我学这么多中文这么多年中文干嘛呀，什么什么的，笑死。然后就会有一些中文的博主，其实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开始假装是什么外国人一样的口气、嗯、其实就是那种句型已经变了。
嗯
啊，我是来自中国的什么什么一个画家啊，请大家看看我的画怎么样啊，但是画是真好，所以其实也有很多人点赞。
嗯，这是典型的网络 meme 的迷因的一种方式嘛， 对吧，
对，
就是用模仿来带入到这个流量里去。
对的，
嗯
嗯，
然后其实有一个事情，我想系统的说一下，因为昨天还听了朱峰他们的一个博客，也是在聊小红书的事情嘛，
嗯，
然后朱峰他们其实有一个系统性的判断，我认为是错误的，
嗯，
他在判断的逻辑是这样，他认为有很多 TikTok 的网红来到了小红书上，而且因为他们很擅长在 TikTok 做网红。所以很会有套路化的在中国的小红书上吸粉，然后他举的例子是什么呢？其实是那个 Ask Me Anything
啊、哦、AMA，
对，但其实这个很常见，这个并不是只有网红才会的东西，
这个是 Reddit 发明的一个套路啊，而且基本上现在大家都会了。
对， 对，
嗯，
然后另外就是他觉得这些 TikTok 上的网红之所以会来到中国，其实是就是假设他们在 TikTok 上未来能够赚钱的机会会变少，甚至收入会被腰斩，或者说是就没收入了，然后他们要来小红书上把这个收入给补回来。但是我看到的就是我在最近这几天密集的在看 TikTok、哦、不是 TikTok， 小红书上的这些老外们，就是我认为他们至少目前都没有表现出这样的一种要把流量带回来，或者说是要再重新在中国挣到钱的这样的一种想法，还是很普通的交流，来的都不是什么大网红。
对，我看到的也不多。
对，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另外我今天正好翻到一篇帖子，说哎呀我好高兴啊，我在 TikTok 根本没人关注的，然后来了小红书反而有这么多人关注我，我好高兴，然后我看到那些 TikTok 那些真正的网红们过来，其实流量还没我高什么的就很开心。
嗯
嗯，
这个两边的用户基数要差一个数量级啊，所以比如说你在 TikTok 混一个不错的网红，就是还行的、嗯、可能发一个内容也就几百赞，对吧？
嗯嗯，
但是到小红书的话，因为这个基数高了一个数量级，你肯定就是一两千赞，
是，
这感觉完全就不同了。
嗯
嗯，
然后最后再讲一个很感动的事情，就是在美国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单亲妈妈，然后呢她就先是打招呼啊什么的，开始慢慢有人关注她，然后她就在分享自己日常嘛，带着自己的小孩啊什么的，然后昨天就发了一个帖子，就是什么呢，她说哎呀我这边应该是我去上班了，然后呢因为我走得很早，所以我这边还能看到月亮，然后就不知道你们那边能不能看到月亮，然后因为中国那边是晚上嘛，然后那边就有中国的人把晚上的月亮也贴出来，然后大家就说，就有人在下面贴中国的诗词了，就是贴这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然后下面还有说、哎、还有别的诗也能表达这个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还有说、哎、这个还有一个叫什么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就是美好的祝愿，而且就
是
大家都能看到、对，大家都能看到相同的月亮的时候，虽然是生活在地球的两端，但是完全就会有相同的感受。
嗯，他这个例子真的很特别，因为现在我看小红书上基本上现在有一个说法叫 A time and C time、
嗯、
就是 这个中国人在这十二个小时值班，美国人在另外十二个小时值班。
对，
然后大家互相看，哎，我睡觉的时候对方发了什么，这种状态。然后他正好是卡了一个中间的这个时间点，就产生了这种天涯共此时的感觉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奇特啊，只能说很奇特这个感觉，
对，
不太就是以前的人们是不太能够想象的一种感觉啊。
嗯，
对，而且是实时交流，你贴了照片，我当场就能贴一张回来。
嗯，
这种真的是天涯共此时。
嗯，互联网改变人的呀。
最后再，我想读一段话，其实这段话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因为在小红书的很多很多帖子下面，就有人贴这段话的中英文版本的一张图片，但是我还是想读一遍，因为我非常的喜欢。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我们的联络再次断开，我们也一定要记住此刻对彼此的爱与信任。以后如果有诋毁彼此的言论，我们可以在内心坚定地对自己说，我看到的不是这样。
我看到有人评价这个啊，说这个拜登政府一年16亿的美元不如这一句话。
是，
同意。嗯，
所以
我先分享到这。
闪耀时刻。
嗯，
好的好的，我也来说几个点啊。对，那个其实大概在4、5年以前，对，我有一届研究生毕业，其中有一个就是去了小红书。
哦，
对，当时呢，其实对小红书我还不是特别理解嘛，哎，小红书到底是干啥的呀？它为什么能也是像上海这边的互联网公司去发展呀？然后呢，后续就看到我这个学生在朋友圈里面嘛，去发包括好吃的，第二个呢，去哪里好玩的，包括他们组里面的做了一些团建。对，后来就慢慢那个知道了，就小红书上面其实有挺多的这种美食啊，还有网红地点打卡呀，还有一些旅游呀相关的这样一些内容。对，但是呢，我自己其实跟那个庄老师其实一样的，就是在此之前其实并没有去小红书里面去干些啥。对，然后呢，这一次呢，其实我有挺多的不一样的一些感触。对，啥感触呢？就是平时我们在用互联网的过程当中，对，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群体，对，要么就是中文那个中国人扎堆的地方，对，要么就是去国外的一些网站，但是呢，基本上也是去看一些只读的国外的一些内容，对，像 YouTube 呀这些，对，很难去在上面去做一些交互。对，那再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开源社区里面，对，特别是像我们实验室。在那个疫情期间，其实还做了一个项目叫做武汉2020，当时呢是在 Slack 上面也建了一个社区，对，也出现过刚才所提到的，哎，24个小时都有人在上面去做一些交互，但是呢，这个群体还是以华人为主，对，也是在国外的，特别是美国为主的人为主，我们去做一些交互，觉得啊，全世界的这些开发者都来为一件事情努力，这次不一样。这是啥呢？其实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个平台，包括本身也是中国人为主的，对。但是呢，在里面涌入了大量的这种国外的，然后呢，去做一些交流。对，我为什么非常认可刚才大家所提到的一句话，我觉得也是挺触动的，就是回到了互联网早期的那样一个状态。对，就是当没有互联网，你刚去上互联网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不光是很新鲜。而且呢，还会有非常一些多样性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当时在那个 BBS 论坛里面，其实也会去和一些一些国外的一些人尝试着去做一些交流。对，那个时候可能还想着去练学外语啊，去练外语这样的一些内容。对，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啊，真的是非常耳目一新的，非常不程式化的一些内容。对，一些活生生的一些国外的一些不同，包括刚才。这个庄老师所分享的一些内容，这些我们是从来不曾深度参与过的。对，这是一下子我觉得，特别是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呢也非常符合，就是我们去做一些新奇的一些探索和一些不同的这种交互之间。而且呢，现在我感觉就是，如果这件事情还可以继续发展的话，它后续，我想还是有更多的这种深度的交流的一些 好玩的一些事情出来。我们可能今天只聊到的其实只是一部分吧，或者只是我们看到的。对，还有我没有看到的，我相信其实还有非常多。因为现在在那个，即便是微信朋友圈里面，它已经有大量的大家把小红书上面的一些内容截个图
搬运过来，
搬运过来，然后呢点评，然后呢一些夸张的表情。对，我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一些同学也都开始去玩这个东西。这就让我一下子觉得啊，这个变化也太快了。对，这个是我有一些看到的啊。
好，我也来说说我的一些感触啊。我先补充一点前面两位说到的一些细节啊，比如说老庄提到这个猫税啊，这个 cat tax， 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也是很新的一个东西。最早是美国政府要禁 TikTok 的时候，很多人就说这玩意儿为什么要禁啊？啊，那政客们就说这个是影响国家安全。那说这玩意儿怎么影响国家安全啊？那就有政客来解释说啊，那是中国人控制的，上面都是中国的间谍，会把你们的数据偷走的。那显然很多在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知道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调侃，就开玩笑说，哎，这样啊，那我用这么长时间 TikTok 了，我的中国间谍在哪儿啊？ Where's my Chinese spy？ 这句话成了一个梗，就到处见面就问我的中国间谍在哪儿。然后下面有的人就会回说，那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就是啊，你把你的数据交过来，你还要交一只猫作为你的 tax， 就是你使用这个中国软件的税，你要交一只猫出来。因为在互联网，大家爱猫是一个很普遍的这个情况啊，当然也包括其他宠物啊，狗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有人真的发自己猫的照片，说你看，这是我交的猫税，现在我能用了吧？你中国人不会管我了吧？就大家实际上是在用一种诙谐的方式在解构那些政客的谎言。啊，这个东西就慢慢成了一个梗，就是第一次来到某个平台的时候，贴一张自己家的猫，混个眼熟，就这么来的。那这一次在小红书有个很新的玩法，我刚看到的乐死了，就有人说交猫税嘛，然后下面真的有中国的网友生成了一张美国国税局的，我们叫完税凭证啊，他们叫 receipt， 就是那个收据，它就是按照美国的那个国税局的那个格式印的一张收据，但它怎么生成的呢？它是用 ChatGPT 生成的，
有意思，
可以可以，
就中国人用美国的 AI 生成了一张美国税局的完税凭证，啊，然后说收到了某某某的猫税的多少啊，然后怎么怎么样，你现在可以使用我们的平台了，写的非常好玩的一段文字，啊，我觉得就是民众的幽默感和这种智慧啊，真的有时候给很多惊喜啊。
对的，对的，
嗯，
有趣。
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说回到了老的早期的互联网，这个也深有感触。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看到在微博上有一位应该是在美国生活的一个微博网友，他写了一段很长的话，但写的真的很好，所以我念给大家听啊。他这么说的，他说，我在小红书上看到驻韩美军说自己累死了，看到交猫税的笔记下面大家在一起讨论为什么全世界都养礼花猫，然后说中国人帮美国人做数学卷子，美国人帮中国人做英语完形填空，美国人说我们教育不太好，所以可能做的是错的，还有美国的南方人说我们的英语被考试看不起，中国的南方人说我们也是。亚利桑那州的红脖子晒自己钓到的大鱼，评论区里全是小红书的风格，一堆人晒自己钓的更大的鱼。美国的极乐 disco 啊，这是一个很出名的独立游戏，挺小众的，但是很特别，而且口碑也非常好啊。这个小众游戏的玩家嘛，就在找同类，上来说，哎呀，有没有玩极乐 disco 的同好啊？然后评论区里有人贴了中国的爱好者们搞的城市聚会的一些照片啊，美国佬羡慕死了，说啊，你们这是天堂吧？这典型的小众游戏的新生啊。中国人问美国人是不是要打两个工才能生活，下面有1000多条回复讲自己怎么辛勤工作。以前老有人说美国人好吃懒做什么的，你看不是的，大家为了生存都很拼的。还有原住民发科普视频，评论区最热门的话题是你们吃啥？好吃吗？游客去吃贵吗？这典型的中国吃货啊。印度北部人跟中国的语言研究者讨论他们那地儿是不是藏缅语族，交换语音对照表。还看到了离我开车15分钟的地方的农场里的牛，以及各个州的牛马驴在荒凉的农场上，农民晒自己刚拔的巨大的雾茎，美国女矿工下井，女科学家做实验， 中国的观鸟爱好者想看外国的稀罕鸟，结果评论区有了上千张稀罕鸟的照片，好像从聊天室、ICQ、MSN Space 直接快进到了此刻，中间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梦。就是确实老的互联网的用户啊，只要你比较早的去参与过，我当年90年代有幸在学校的实验室里面连入美国的 Usenet 去访问他们当时的那个 Billboard BBS 啊，那个时候别的地方没有互联网，只有美国有，大家都连入到那里面去，然后用英文，用仅有的两个软件，那个时候只有两个软件，一个叫邮箱电子邮件，一个叫 BBS， 没有其他的应用啊，整个互联网只有两个应用，让大家用这两个来聊聊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你看美国人写的文章，美国人看中国人写的文章，这个是一种了解和交流的方式。但是当你能够实时的去，你提一个问题我马上就回答，然后来回交互的时候，就会完全不一样。而今天跟那个 old school internet 那个往年的 internet 不一样的点就在于，我们现在 AI 很发达，机器翻译做得很好，大家可以凭借翻译器就完全没问题就聊起来了。
对，
这个感觉真的非常不一样。虽然离流浪地球里面那种完全实时的多语种翻译的那种同声传译还没法比，但是在纸面上已经可以做得很好了。然后我看到有老美就在 X 上发了一个小红书里的截图啊，说这难道不是互联网本来就应该的样子吗？
确实。
我们创建互联网的前辈们，这些先驱者，他们发明互联网的架构以及把它真正建立起来，其实心中怀着的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国际主义的梦想。那里面一堆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希望有一个可以摆脱现实的政治束缚，然后全世界的人能够在一起去共享一些好东西，去一起研究，一起做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显然后面互联网的发展有一些地方就背离了这个东西，然后有一些因素大家不得不回到现实，包括像互联网主权这样的东西你回避不了了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美好的东西能够至少一部分保存在那里，哪怕这次就只能维持一段时间这样的状态，也让人觉得非常美好啊。这个是跟刚才老庄说的我觉得一样的一个感触
啊。我得再补充一下，因为我刚刚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一个美国人发了一个帖子，他说突然之间小红书会自动的将每个人的评论都翻成英文，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发生的，但这让我很高兴，因为他让我能更容易与人交谈。小红书又
上
新功能，对，
今天的上午刚刚上线的，而且只有 iOS 版本。
不，现在我在那个就是网页版是不是也能看，我不知道，
网
有可能是在逐渐的推出，我现在在浏览器里在看嘛。
反正就是他们更新了一个版本，应该是过去这几天加班的成果啊。
对对，
就上了一个翻译功能。翻译功能我还没试，因为它只有 iOS 版本，我 iOS 上没装这个软件。应该是做的是够用的，比如说你可以中翻英，英翻中，然后是不是根据你的注册的地址会自动的翻成你的设定的习惯语言，这个我不知道，听他的描述似乎是这样子的。
对，
这个功能他们是在做的，而且已经上了，安卓在测试，应该很快也会上了。
快了快了。
好，然后谈到刚才老庄说的那个大家都特别的手里有分寸感啊，这个我觉得就特别像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讲说待客之道啊，我们去别人家里做客，或者我们在家里请客招待人，那都一定会拿出自己最像模像样的 对吧，端起来的那个样子，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这个就是所谓的待客之道嘛。这个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啊。我看到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有两个其实可以大家分享。一个啊，是有一个就是墨西哥裔的一个美国人啊，一位妈妈，然后他儿子呢有点自闭症，就不喜欢吃他们平常吃的那些什么墨西哥或者美式的食品，那他就学着做一些亚洲的餐食给他儿子吃，然后他就跑到小红书来问，他说哎呀你们有什么推荐啊，听说中国人很会做菜，然后下面就有人教他做那个西红柿炒鸡蛋，这是国菜啊。然后看他发的那个照片啊，真的哎做的相当不错，就学的像模像样的。然后说他儿子可爱吃了，感谢大家。当然这不是最好玩的，最好玩的一个点是有人就回复说你可以考虑啊放一勺糖啊，这样会比较提鲜。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国家这个关于西红柿炒蛋到底放不放糖，这是两派非常对激烈的，跟那个甜豆浆和咸豆浆是一个等级的。
对，
所以这事我当时的感触就是，如果这个发生在只有自己人的场合，估计立马就打起来了。哎，但是这个当着外宾的面，我看那个人就回得非常的含蓄，他说：“哎呀，也不是一定要放糖了，你可以都试试，看哪个更符合你的口味儿。
可以可以，嗯，
”啊，这就是我说的所谓待客之道。啊，还有一个案例就更直接了，有一个黑人小哥，很胖的那个一小黑，他录个视频，他说：“哎呀，我跟你们讲，我们这几天啊，其实都有个默契，就是我们美国人跑到这儿来，大家要放精神点，保持好形象，别给美国丢脸啊。”但是呢，你们知道我们美国人啊，最多坚持2礼拜，一定会出丑和犯错的。然后说，所以我提前跟大家说一句啊，真对不起。然后下面中国人就回说，没事没事，我们也一样。
是，
啊，最后一个我的感触啊，就这个事儿一出来，就很容易就让我联想到一个历史上的事件，就是叫厨房辩论。啊，我可以跟大家不太熟悉冷战史的听友，简单的科普一下厨房辩论咋回事儿。这个呢是上个世纪50年代，那个时候呢美苏已经开始争霸了，有很激烈的竞争，但是呢还没有交恶到那种程度啊，剑拔弩张的程度还可以，所以还有一些很正式的交互啊。这个当时呢，美国在莫斯科搞了一个叫美国国家展览会，啊，这个大的一个展览会也是当时。大家外交上互访的一个成果。那个时候担任副总统的就是尼克松啊，他跑去莫斯科参加这个美国国家展览会的开幕式。苏联就是当时的一把手，苏粹宗啊，这个赫鲁晓夫跟他一起出席了这个开幕式。那这个展览会呢，显然是美国精心设计的，在这上面就发生了这个著名的叫厨房辩论。在此之前不久，大概1、2年吧。刚刚经历了所谓的 Sputnik moment，啊，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然后第一个太空人加加林上天，这个都是领先美国的。所以当时美国搞这个展览会呢，有点想平衡一下，所以他们就不太提这个军事啊、太空科技啊这些东西，因为他心里发虚嘛。他重点展示的就是美国的各种各样的家用产品，啊，甚至专门做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式样品房。这个卧室、起居室、客厅、厨房、洗手间都做得好好的一个样品房，然后里面摆了各种各样的美国当时很先进的家电。那尼克松就利用这个场景，就有意识的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局，然后他就跟赫鲁晓夫说啊，他说你看，我们美国人的生活啊，可以多么的方便，多么的舒适，而且你看这个房子，它是非常自由化的，可以自己去设计它的形状、分割。然后可以选用各种不同的产品啊，我们的人有充分的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然后小夫就回答说：“我们苏联人民每个人都可以住到国家免费的房子里，而你们美国人有很多无家可归的。这个可以看作是近代史里非常罕见的，应该是第一次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社会道路之间做的道路之争的一种具象化体现。这是当时著名的厨房辩论。”那这次小红书的这个事情里面，大家经常在里面对一些生活账，啊，就非常容易让人想起这件事情。但是我想分享的呢，是有一个网友就这个事情写的一段话，他说：“新时代的厨房辩论，何必在厨房，又何必去辩论？”这个我觉得就一下子又高级了很多。就是在这个年代，我们已经不需要两国的政治人物去在专门设计好的场景里。去展现或者表演这样的一个制度先进性了，每个人都可以上网，每个人都可以面对面的跟对方的国民去交流、去讨论自己的生活，大家更多的是展示自己的实际情况，该同情的同情，该惊讶的惊讶，就是非常的真实，它不需要辩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话总结的真的非常棒啊！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去争辩，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啊，让我们的人民都能过着越来越好的日子就行了，甚至我们也不需要赢过美国，一定要争个你上我下啊，或者怎么样才行，没有必要。我们如果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有美国人过来看一看，了解一下，交流一下，让他们理解啊，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可能跟你听到的会不一样，或者说这世界上很多事情呢，它也不是单一答案，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做法，最后都是好的。那么我觉得就已经非常棒了。 所以这个是也是我看到非常感触的一个网友的点评啊。OK， 那上面我们三个人都讲了我们各自比较有感触的一些点啊，然后下面我们就想稍微在更专业一点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事件。首先呢，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事情很突兀的出现了，它未来会怎么走呢？大家知道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国家的互联网的服务平台都要求做实名制，这个实名制最终是指这个用户要可追踪到他的实体的人。那在中国我们本质上是身份证，替代的方案是用手机号码来代替身份证，因为手机号码是可以跟身份证一一对应的，或者我们以前节目里提到过的网证网号的方式其实也类似。那么对外国人来讲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其实是灰色地带，没有很标准规范的处理方案，那接下来会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会担心我们国家会不会动手把它封了，或者强制小红书做数据隔离。但是现在这几天下来已经有一些官方的暗示或者明示出现了，我们认为这个风险其实不大了。这件事情的定性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它，就是刚刚不久，应该是昨天吧，人民日报的评论部发了一篇署名文章来评价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人民日报是党报啊，它的下面发的文章它是有几个不同的层次的，最高的层次级别叫人民日报社论，所谓社论意思是指人民日报的统一意见，那实际上它就代表执政党的意见啊，就是我们国家政府的意见。那这次发这个呢不是社论啊，是评论部的评论文章，这个是次于社论的，但是它也多少代表人民日报的官方观点。那后面才是新闻，就是不带评论的，只是报道事实的啊，那个是更往后排了。那么这次呢发的是第二档的啊，就是评论部的一个评论文章。但这篇文章我觉得已经足够能说明一些问题了。我可以引用它里面最后讲的这一段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然后引用了我们一号的著名的那句话，说中美关系的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经济全球化的滚滚大潮中，在网络世界的互联互通中，那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只会越发紧密，必将携手向前。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 TikTok 难民，不如说是地球村村民；与其说是流浪，不如说是找到了新家。这段话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啊，这个充分地展现了二流小报的能力素养，基本上跟我们目前的基本国策是完全对应上的。这个以前我们节目里也评价过，就是如果要我们来献策的话，我们觉得对手越封闭，我们就要越开放。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开放的一定打败那个封闭的，这个已经被历史无数次证明了。而且我联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往事，就是美国有个著名的地标啊，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在18、19世纪，美国的移民进入美国的时候，如果从太平洋过去的就是旧金山，如果是欧洲或者北非这些地方过去的话，那么就是纽约港。自由女神像就立在纽约港口的这个入海口这里，它是1886年落成的，法国人设计和出钱造的。当时本来是法国人说要体现我们两大国的友谊啊，法国确实跟美国很好啊，帮着美国打英国人的，但是这个事儿耽搁了，所以没赶上。他本来是打算当做美国独立100周年，那就错过了嘛，到了1886年才落成，但是这个意思一直是表达两国的友谊啊，也表达美国对欧洲这些移民的接纳是非常感谢的。所以整个设计呢是很突出美国的这种开放，比如说它底座里面有一个断开的锁链，就表示我们是很开放的，我们是切断那些传统的束缚和枷锁。然后这里重点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在它有一个地基博物馆，你们去自由女神像去参观过就知道，你走它下面那个地基进去，一定会经过那个博物馆，会看一系列它相关那些信息，然后进去啊，有电梯可以上去。这个博物馆里面有一块很醒目的匾，就你只要进去看，你一定会经过，一定会看到的。上面是一首诗，作者呢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一个犹太人的女诗人，叫 Emma Lazarus， 她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他自己是犹太人，他父亲是因为反犹主义逃到美国去的，所以他长大之后呢，也经常帮欧洲的那些被迫害的犹太人，帮他们去移民到美国啊。所以他接受了这个邀请之后呢，就为这个自由女神像写了一首14行诗，这个诗的名字叫《The New Colossus》，就是新巨人。他这首诗里面有这么的一段句子啊，英文是这么写的：“Give me your tired,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 The wretched refuse of your teeming shore. Send this, the homeless, tempest toast to me. I lift my lamp beside the golden door. 翻译成中文大意就是说，把你们那些贫穷的人、疲惫的人、那些蜷缩在一起、渴望呼吸自由的人，把那些被你们富饶的海岸所抛弃、无家可归的人，都交给我吧。我在这金门之侧举灯相迎。配合自由女神像的一个很宏伟的欢迎的姿态，举起一个高高的火把，这个精神在过去200年，我觉得是充分的鼓舞了、激励了全球各地的那种向往自由、向往成功的杰出人才啊。当然，也有一些是犯了事逃命逃过去的，但不管了，这也算代价。但总之，就是有非常多优秀的人，就因为这种精神而涌进美国。并且成为这个移民帝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基础。其实我觉得更进一步的讲说，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包容，其实也是一种自信。就是那个年代的美国，它有一种非常充分的制度和道路的自信。因为那个时候美国人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欧洲嘛，那个时候美国人看欧洲就跟我们前些时看美国的眼光是差不多的吧。那个时候美国人很自信啊，他觉得你们老牌强国是很厉害啊，但我这里更自由，制度更好，就所谓的美国梦嘛。就你只要是有一技之长，你在这儿就能够在广阔的美洲大地建立你的辉煌。来吧，你们都来吧，就这么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至少持续到20世纪末，到后面才开始发生一些变化。那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点就是把这段话放在小红书上，按照现在的这个架势，你可以觉得就是毫无违和感。
是的，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小红书真的有人啊，把这段话中英对照放在小红书的开屏的这个广告页上，然后一个很有历史底蕴、很了解美国历史的美国人看到这个话，他会是什么心情？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设想。那联想起就是这个事儿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在听友群里啊，就有听友问说，小红书未来会不会把国际部分分出去，就像 TikTok 那样，就避免监管上啊、内容上的一些风险。当时我在群里的回答就是这样的，我说这个是可选的路径之一，但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一个好路径。我希望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呢，把小红书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国际化的社交网络的典范，然后顺便也可以为我们去开放性的运营一个互联网平台成为一个试验田。
嗯，确实。
这个当然是不容易的，因为很多都是我们以前的监管空白。但是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做，而且呢，时机也非常成熟了。早5年10年，我们真不一定敢。但现在，我觉得有点意思了。而且这一次小红书出所有人的所料，突然出现的黑天鹅事件，这几天下来，大家就算过去有点担心的人，现在也会发现，哎，其实还好，没那么大的问题。如果这次一旦试出效果，那么就可以逐步放大，就让我们的互联网平台进一步的对外、对全球去开放。其实只要解决一个问题，用户认证和怎么做相关的监管，就这个就可以了。我们以前国内的是要身份证和手机号码做实名认证，那国外的怎么办？如果国外出现问题，怎么做相关的一些监管？好，小红书跟网信办，你们去摸索出一套方案来，最后就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地方。就这次已经证明语言啊什么的问题都不大。当然商业模式要考虑啊，小红书原来没有考虑过这种商业模式，它是不是能够用好这一波流量产生新的商业模式，这个是对它的考验啊。简单总结一下吧，就是我认为这个为什么我说它是会载入互联网史册的，它是第一次在一个非美国的平台上出现了跨国的、跨语言的深度的互动，而这种互动展现出来的积极面远远的大于它的消极面。那么它就有可能改变一些以前的已经形成惯例的事情。它提醒我们，这个互联网它除了有很多问题以外， 它能够产生的效果很显著，是不是其他东西能够代替的？这个为什么它意义重大呢？因为恰恰我们国家是处在目前这个阶段，是一个上升的，而且渴望全球化的，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愿景的一个大国。你搁在别的一个什么国家也没用，但恰恰我们是非常合适的。
嗯，
好，那下面我想点评几个在网上看到的普遍流传的一些说法。既然提到这些说法，那肯定是我不是完全认同的，所以我才来点评一下了。两位也可以看看有什么相关的一些想法。
嗯，
第一个观点就是我在很多地方看到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原因都在提的一个观点，就这事儿长不了。这里面有一些呢是不开心的啊，他半带诅咒的说他长不了，这是一类。还有一些呢是担心啊，他们觉得这事挺好，但担心他长不了啊，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动机啊，这个我们就不管了。反正有人很多人觉得这事可能长不了。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从两个角度来说啊，第一个就是有可能真长不了。长不了的原因我倒不觉得就是说我们会把它咔掉或怎么样，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从国家的政府的监管的角度，从小红书自己运作的角度，说实话这事儿对小红书现实的利益有限，有一些但可能没有那么大，后面我们有另外一个话题会聊啊。但是呢，小红书最后还是决定加班加点为它补充相应的功能，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感受到了这种责任感，这种历史责任感，就是当历史的巨轮已经来到了你身边，你怎么也得去掺和一下啊！他们做到了，真的不错。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算它没多长时间，比如说这些新鲜劲过了的美国人都回去了，或者大部分回去了，假设说 TikTok 真到下礼拜没关，那不各自该干嘛干嘛去了嘛，对吧？但是他们会离开小红书这个平台吗？不一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说它无所谓呢？对我们来说无所谓，因为我们要做的是要坚持走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就行了。你只要做到这一点，那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有很多，你不用去担心，也不用去专门刻意的去怎么样或者讨好啊，让他们留下啊，都不需要。你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站在正确的一边就行了。所以就应了那句话，就是讲好中国故事，不一定要中国人去讲中国的故事，是吧？有别的人会帮你去讲他们的故事。那另一方面，对美国人来讲呢，有一位很普通的美国网友，他在小红书上也是经历了短时间之内就经历了非常大的震撼和感动。他也是属于生活不太如意，最近处于低谷，但是在小红书上感到了非常热情的鼓励和这种支持啊，非常感动。然后他去 X 上面去分享了他的这个经历，然后下面就有人，我看上去可能感觉像是华人，在跟他说这个事儿呢很好啊，那非常祝贺你，但是呢可能不一定会很长久啊，可能很快会被两边的政府啊或者那些政客啊 politics 啊的 dirty politics 肮脏的政客政治们给掐掉了或者阻挠了。然后这位网友他的回答我觉得非常好啊，他说哪怕这一天明天就消失了，我的人生也已经永远的改变了。现在的数据是这样，在过去的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小红书的日活增加了差不多300万，小红书的月活是大概有3亿左右啊，然后它的日活应该是在几千万，4-5千万这个数量级。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增加了300万的日活，这个日活因为它是一股脑涌进来的，所以它不一定能成为月活，就是不一定能够成为持续的使用用户，但是也相当多了，就它达到了日活的1/1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量级，这个在互联网的平台里面呢，就已经是不可忽略的了。它会有自传播，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效应产生。所以，这批人他会散去一些，但他未必会全部都散去。所以，长不了就长不了，但他一定会留下痕迹，而且甚至我觉得也未必就长不了。你可以思考一下，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但凡美国有一个 TikTok 的平替，这事儿就绝对不会发生。TikTok 的用户 TikTok 用不了了，那我就去这个平替嘛。但是显然有相当一部分 TikTok 的用户对所有的替代产品都不满意，甚至于也找不出小红书的平替。那这个我觉得就不是软件或者互联网公司的错，这一定是体制的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肆无忌惮的使用定提问啊。所以谁知道呢？那这些人真的会就此离去吗？不一定，我觉得可能会留下一部分。这部分人也没什么商业上的打算啊，他也在忙着打工呢，只是想找个地方可以去探索一下不一样的人生啊。网络人生也是人生的一个变体嘛，那他觉得这条挺有意思的，他就会留下来。因为这个东西跟他在美国能用到的任何的社交网络不一样，因为那个人不一样，人群不一样，他接受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除了那些就是真的非常美国中心主义，完全不想看别的国家的人，那他们一定是不会到这个平台上来的。这次也没看到这样的人。那些比较极端的 MAGA 啊，绝对的美国优先主义的那帮人，根本看不上任何其他的国家的任何东西的，那这些人不可能来的。这次来的这一批多少是有一定的国际视野的，他愿意迈出国门的，那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接着看吧。啊，也许这个繁荣是长不了，但不重要，而且也一定会留下痕迹，这是我的观点啊，你们怎么看？
我基本上跟李俊的观点一致啊，而且其实我更觉得就是，只要我们没有赶他们走，他们留在那儿有一个账号，没事回来翻翻，过半年再回来翻翻都不要紧。
对啊，是的呀，
嗯。
比如说他可能长时间不用，但他有一天突然有了些苦水要倒，
对啊，
又不想倒给自己身边的人，那就来倒呗。或者他有一个很兴奋的事情，我今天学会了一样中国菜，那就来分享一下。或者说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旅游了，来分享一下，其实都挺好。好，第二个我经常看到的话题说这是一波小红书的泼天富贵啊，但这个呢我觉得也要看怎么说。就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流量对小红书来说呢未必有那么大的实惠，就他立马就能够拓展他的业务赚更多钱，我没看出来。说实话，他如何用好这个流量，假定他保持增长啊，并且不会遇到各种问题导致他突然断裂，即使是这样，他如何从这里面赚到显著的增长的钱，都是需要另外去设计的，因为跟他原本的那个业务流是不相匹配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一个点。但是呢，这个事儿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就太大了。中国还没有哪一个互联网公司有这样的待遇。TikTok 是中国互联网公司走出去为外国人设计了一个独立的软件，复用了一些技术性的细节，比如算法，啊，取得了成功。这个当然很了不起。我们很多其他的出海的都是第一批取得成功的那些，我觉得都非常了不起。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利用了自己的积累去另外做了一个对美国、对欧洲、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和市场单独设计的产品。但小红书不是的，小红书是一个百分之百为中国人设计的软件，但是成为了国际化的平台。这个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加班加点把翻译和一些国际化的能力做了，这个也算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做贡献了。那泼天富贵呢，我觉得倒真谈不上。当然我也说了，我一直很好奇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很独特的地位啊。我们王老师去打听了一下，跟我们有关部门的人，有关部门可能这个人级别不够高啊，他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哪怕这是个漏洞，这一次之后都会发生变化。如果这次测试下来效果很好的话，说不定真成标配了。第三个，我也看到有一些人在阴阳怪气，他们说你看美国人可以自由访问小红书，但是我们不能自由访问 Twitter。 这是一个常见的谬论啊，就是我要教大家一下怎么去反驳这种谬论。这个问题完全就是两码事啊，这是一个互联网主权问题，就是小红书遵循我们的互联网主权，并且符合我们相关监管要求，那当然可以为全球的用户提供服务，只要它保证尊重主权和监管。而美国现在绝大部分的服务，它为什么没有进中国 ？Twitter 也好 ，Facebook 也好，Google 也好，是因为它没有遵循我们的互联网主权和相关监管要求。美国这些公司傲慢到什么程度？它连最基本的数据落地不得传出中国，这个都不能够做到，那凭什么允许你在中国运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主权问题。如果你要比较，你不是应该比较小红书跟 Twitter。你应该比较的是小红书跟 TikTok， 小红书符合主权和监管要求，它就可以正常的提供服务。 同样的 TikTok 在美国那是完全遵循美国的互联网主权和美国的监管要求的情况下还被禁或者被抢，这才叫双标。所以如果你再看到有人说这样阴阳怪气的话啊，你就知道这个实际上是在混淆视听啊。还有一个更搞笑的啊，这个一看就是某些特定的群体喜欢讲的话，说你们被骗啦，这个来小红书的全都是美国的底层，美国日子才没有那么差呢，啊，这个也很好笑啊。就其实美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的民生的部分啊，尤其是像教育啊、医疗啊，很自然的，它是上限比我们更高，就是有钱的人在那边活得会比我们更好，但是呢，下限会比我们更低，就是没钱的会更惨，这是资本主义一定会这样的。所以我其实对于国内的一些人润去美国啊，两类人我是充分理解的。一类是特别有钱的人，当然前提是他资产能带走啊，这个越来越难了。如果你带走的话，你去美国，那你可以玩的花。另一类是在中国犯了事儿的逃过去，这两类我觉得是充分可以理解的。至于说你在中国混得相当不错的一个中产跑去美国，我觉得这个近乎于是49年加入国民党。然后在这种资本主义的上限更高、下限更低的情况下，在经过前一段时间新冠疫情啊，还有同期帝国的一套反全球化的骚操作，那么这一顿操作下来，就是通胀啊、就业环境的恶化啊，极大的降低了美国那边中产阶级的体感，就是他们的舒适度的体感变差。其实我们也受到这些影响，但是影响呢稍微小一些，本质上这么回事。你如果说来的全是底层，那这就是睁眼说瞎话了啊。这几个是我看到的一些我想批判的一些观点啊，你们有什么要补充吗？
其实我有一个担忧，我倒不是批判观点，我有个担忧是，假设有人就是来到小红书，然后故意的发一些危害性的言论，然后转头他当然被封了，然后被封了以后再出去说，你看没看到没，这种话都不能够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说。
那没什么，我们大方告诉他这话不能说。其实我看到已经有人，我在微博关注的一个做口译的一个老师，他是学校的老师，他也是做口译的，所以他经常参加我们那些对外活动，他跟外交部大概是有这个固定的合作的。他就是个挺好的新媒体人，他专门写了一段中英对照的很长的文字，大意就是说，我们过去这些天我们交流的非常好，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那来小红书的这些美国的朋友们，接下来会有一批人会用各种方式来破坏这种美好。他列出了一些可能的情况啊，然后解释了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然后他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说在中国的网络上有一些我们的禁忌，比如在中国的网络上面黄赌毒，这个是违法的，你不能宣传这些东西。政治呢，我们也有我们的一些政治上的禁忌，比如说我们不允许你去调侃和拿领导人和英烈开玩笑。除此以外，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谈的，如果发现不能谈的，那你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给你解释，就大意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东西啊，就是我们称之为叫网络空间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科学，就是我们复旦的沈毅老师专门研究这个的嘛，这是一个全新的学科啊。就以前我们实力不具备，经验不具备啊，人民的自信啊，包括那种积累啊也不太够的情况下，那很多情况下就是赌了就算了。但未来其实我觉得我们会更加积极的主动的去面对这些问题，比如会把我们的管制、我们的监管的范围会做得更具体、更清晰，会更自信。我们就是不允许这些东西，这是我们的国情决定的，这是我的互联网主权。那有些东西不在这个范围以内，那么理论上呢，就是应该可以放开的。这个界限只会在未来越来越清晰。而且我这次观察到一个现象啊，就是大部分的老百姓，每个国家的基本盘，只要这个国家是正常运作的国家，不是那种什么战乱当中啊，或者处于大饥荒啊这种，除了不是这种的，正常的运作的国家，尤其大国，它的基本盘其实还是那些日子人。挣一份钱养活自己和家庭，然后努力把日子过得更好，其他人就是这样的。他没有那么多，你说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去扯这些蛋吗？不扯这些蛋挺好的，我现在有很多事情可以聊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一旦我们想通了，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另外其实还有一个感想和一个联想，就感想就是前面说的人民日报的那个评论，它里面的那个说法，我其实体会到了一种感觉，就是它不是说欢迎你们来做客，他说的是这里是新家，
对，对，天下一家嘛，
对，
这个是中国的
这个其实给人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就是不仅仅是欢迎你们没事就过来玩，而是欢迎你们在这儿常住，
对，
这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这种声音给我的一个鼓励啊，我会比之前更乐观一些。另外一个联想就是。有没有可能颁发某种网络护照
啊？你还真别说，我刚才不提到这个复旦的那个沈毅老师，就是专门研究互联网治理的吧？他们曾经有过一个相当于一个报告，里面就是专门讨论互联网主权。互联网主权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美国人提的，但是现在最认真的做这方面的研究的其实是我们。像沈毅他那个实验室，不是实验室，他那个叫研究院了，他们做的研究里面就有这个东西。既然谈到互联网主权了，那就一定涉及到主权以内和主权之间的各种事情，对吧？里面就涉及到你刚才说的这个类似于互联网护照的东西。
对，然后
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完全实现啊，又是需要大国之间去有互商互量才能做到，是吧？
不用，
好，
不用，
但是
不用商量，就是你们来。我给你发护照，
对的，对的。
你在我这儿，我就认，结束了。我管你在别的国家怎么回事。
对的，就是我刚才说要完美解决，需要大家互商互量。但是不完美的解决呢，可以很简单，就是我不需要你有护照，你来了我给你个签证就完了。
对，对，就行了。
就像那个240小时免签的那个一样，我给你一个240小时，或者是半年，或者一年，甚至就是不限期，但是只要你遵循一定规则，我就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签证，可以单方发。我们国家现在已经迈出这一步了，就以前都追求平等，免签，你要免签我，我才免签你，对吧？现在不谈了，我单方面给你免签，我们尝到甜头了，
欢迎你们来、
对，
然后
而且
然后
这个好，
我再稍微加一步、就是说，可以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给你发的是一年网证，就是那个网证网号的一年，在这一年时间里面，你在中国随你用哪个任何平台，你都直接登录，包括支付平台，包括什么平台，你都可以直接登录。然后，如果你在中国一直都很好，那这个一年签就变成是三年签、五年签，甚至终身
自动延续。
对，对，就到这种程度。然后，其实
你就我就缩短时间。
对，甚至就给你注销掉，你就没了。
对，是的，我完全赞同、
这个、可以走通的事情。
就这个事儿肯定有它的困难，但是这个路只要你愿意走，它一定能走通。对吧，就是这里面一定会带来比如说治理上啊，包括一些违规怎么处理啊，这样一些问题上一定需要探索，而且可能需要承担一定风险。但是你想想看，我们那个240小时免签不也一样要承担风险吗？
对，
里边就会有一些间谍分子、破坏分子进来的，一定会的，甚至我们反恐压力都变大了，但是不能因噎废食啊。我们认为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一方面健全我们自己的自我保护能力啊，另一方面呢，也还是要尝试去探索这些方案，这是令人鼓舞的一个未来。当然也可能会有反复或者有挫折，很正常。但我觉得这一次至少方向是对的，全国上下也有共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真的，真的把海纳百川的架势做出来。
对啊，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比如说我们的领导人的层面啊，是没有疑义的。他们唯一担心的是我们能力不足，把这事做砸了。正当的人进来我们没服务好，或者那些干坏事的人进来我们没有管好，那这可能会带来风险。除了这个风险以外，其他的我觉得大家的共识是没有问题的，就一定是希望，这也是自古以来我们一贯的风格。好的，那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事件啊，我们还会继续关注，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好，
总体上来看我还是谨慎乐观的，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差。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大势已定，就到目前这个阶段，后面不论怎么发展结果都不会太差，只是好和更好的区别。比如说如果美国人突然把它掐了，那 是吧？这肯定没什么不好。如果他也不掐，那就保持这个通道，那肯定也很好。我们可以利用它不断的去强化、完善我们的一些东西。
这是真正的大外宣。
行，那我们这个话题聊了非常长时间啊，我们下面再聊一个话题算了。这个，
好的呀，好的呀。
本来我们今天还准备了有三个话题，另外两个我们就放到下次吧。
好。
顺便说一下，我们过年前还有一次，就是下周的节目，然后就过年了。过年我们会停一次啊，我们每年的52周里面，就只有过年的那一周会停一下。那我们第二话题聊什么呢？聊聊我们非常感兴趣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应用开发的现状。我们在去年底的我们各自的这个预言里面啊，都提到了，就是我们都认为今年会是大语言模型的一个大年。其实去年就有很多萌芽了，但今年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热。这个热呢是有利有弊的，但是不管了，反正它会一个很好的发展的一个年份。所以我们今年会不断的关注这件事情，就是大语言模型它的应用开发，不是大语言模型本身的开发，大语言模型的开发我们已经觉得就这么样了啊，它会不断的稳步提升，但短期内呢，只要不换技术路线，它不会有太大的突破。但是围绕它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很多，那这就涉及到围绕大语言模型所做的应用开发这一块呢，23年算元年，24年算发展的一年，今年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发展和结果子的年了。所以今年我们会不定期的来总结回顾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大语言模型的应用开发到什么阶段了，它的发展有哪些新的方向或者好用的工具，我们会来做些介绍。今天是第一次啊，2025年1月份，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看到的现在这个时点大语言模型应用开发的一些状态。我先说几个我的感想啊。第一个，我认为现在智能体这个词正在被严重的滥用。
是。
就哪哪都是智能体。我今天中午刚刚听到我们同事交流的一个案例啊，把我给笑死了。就是他去参加一个会啊，会上面有一位同行啊，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找一个比如豆包的大语言模型，然后往里面灌一篇文章。就相当于做了一个一篇文章的 RAG、然后他就说这是一个智能体，然后说你就可以就这篇文章内容去问他很多问题，然后他都能回答，他说这是一个智能体。比如说王老师发表了一篇论文，他把这篇论文灌进去，然后就说这就是王老师的智能体就这么一骗子啊。结果呢，他讲完这些东西之后呢，再做一两百位这个那上海的不错的中小学的校长们都激动死了，觉得这个东西好高科技啊，好牛逼啊，所以这是一个有很大风险的一个趋势啊，就是大家对智能体这个东西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实际上它这种玩法本质上用的还是基座大模型的一些基本能力，最多加了一些简单的文章，就相当于引入了一个文章作为上下文嘛，就这个上下文可以有一些 更针对性的一些问答，仅此而已。这个跟智能体真的是差了好几个 level 啊。实际上 agent 就是我们叫智能体的，英语里面叫 agent， 这个东西在英语环境，在美国那边它也有一些滥用，但比我们这个稍好一点，以至于呢，这个著名的 Anthropic 就是 Cloud 那个 AI 的厂商，也算是现在仅次于 OpenAI 的独立的 AI 厂商了。他的团队其实我蛮喜欢的，因为他的团队呢，虽然他也是一个闭源的盈利型的商业化的 AI 运营商，但是他的研究啊，包括他的一些发出来的文章啊，没有 OpenAI 那么邪气，就是他还是比相对比较开放的。他发的一些论文和一些，对开发者社区的一些文章，我觉得写的挺好的。他前些时发了有一篇文章，在他的公司的 blog 上，这篇文章叫做 "Building Effective Agent"， 就是构建有效的智能体，讲了一些最佳实践。当然，里面很多是讲怎么利用 Cloud AI 来做这个事情了。这不可避免是做自家的广告嘛，但是他一开始就开宗明义，他就讲了，他说 agent 这个词现在已经有不同的含义了，大家不同的地方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但是在我们 Anthropic 内部呢，我们是有很严格的界定的。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词叫 workflow， 就是工作流，一个词叫 agent。 他说 workflow 跟 agent 的区别在哪里呢？ workflow 是使用 AI 的能力来完成若干子任务，然后按照特定的顺序场景，把 把这些任务串起来，最后形成一个最后的解答。也就是说，它使用 AI 的方法和流程是相对固定的，或者是由人来指定的，不管你是用程序还是用可视化平台来指定。那么这种构建出来的东西在他们 Anthropic 内部称之为叫 workflow， 也有人把它叫 automation 自动化，或者叫工作流都没问题。这个呢，就是把 LM 当作一个可调用的服务，我去调它一次回答一个问题，再调第二次回答第二个问题，然后再整在一起啊，最后出来什么就可以多次的调用，最后串成一个工作流。这个东西通通的都不能够叫 agent。 他们定义的智能体 agent 是指有若干可被调用的函数和工具，然后怎么调用，怎么去串联它们，哎，这个由 AI 本身来决定，这种才能叫智能体。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就是跟这个定义相比的话，我刚才说的国内很多挂羊头卖狗肉的骗子所讲的智能体，那是不是差了至少两个档次？
嗯，是。
我们这个节目啊，我建议啊，我们就遵循 Anthropic 的这个定义学。
嗯，
就我们讲的智能体，就是指那种可以动态的去决定如何调其他服务，最后来完成任务的 AI 的应用。而 workflow 或者 automation 呢，是人指定了如何去调各种服务，最终来完成任务的那些 AI 的应用。除此以外，其实跟智能体就不搭界了。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用 AI 的手段，但是跟智能体没什么关系。智能体为什么重要呢？它实际上是改变了现在大语言模型的架构定位。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它的用法是人机交互的界面，就是我跟大语言模型之间进行交互，我人问问题，它回答我的问题，啊，双方都用自然语言，这样就没有问题，这是一个人机界面。但是智能体实际上会强烈的要求 LM 不仅可以做人机界面，还必须要做程序与程序之间的界面。这个我们写程序比较多的同学啊，就应该比较容易理解。你写一个程序，它只被人使用，和它能被其他程序使用，这个是在架构上有很大区别的。智能体会逐步的 push 我们这些 LM， 把它变成不仅可以被人去使用的产品，还可以变成被其他程序调用的产品，而且还可以互相之间调用。这个会使得 LM 的应用程度一下子上升一个台阶，使得可做的事情会一下子变多很多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大语言模型应用的开发的一个方向。后面可能还可以分享一些具体我最近试的一些工具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我最近在玩的一个工具，一个框架叫 PhiData， 就 PhiData。 这个是一个开源的 agent 的开发框架啊。其实我去年初就听过，我在 Reddit 社区上看到有人推荐它，当时就试了一下，觉得不太行，还是个玩具啊，就没太能真的用起来，问题也挺多的。然后最近正好我们有一位听友在我们听友群里又分享，他最近在试，觉得不错啊，我就又去试了一下，哎，这次就好多了。那客观的讲，问题还是有的。像我最近玩的时候就碰到他一个相当低级的 bug， 一个非常低级的代码的 bug， 结果居然没测试好就放出来了。结果他那个版本升级一升上来之后，马上就会有一个 bug。于是我就去提了一个 issue。 那这个开源社区它的响应速度真的非常快，我是比如今天升级了这个版本，然后一试有问题立马去提了一个 issue， 对吧？然后他们大概12个小时就有回复，然后48小时之内这个 fix 就上线了，新的版本就发出来了，就两天所有东西都搞定了，非常快。就我比较喜欢这个或者这一类框架，它有几个共性啊，就是第一，它是平台中立的，它不绑定任何具体的大模型或者具体的某个供应商，有一些工具做得很好，但它比如说只支持 OpenAI 和 Cloud， 那这种我就不喜欢用，它不绑定的，而且本地大模型它也支持的相当好，你用 Olama 也好，用其他的那种 Web API， 就是本地的 API 来用都没有问题。第二呢，就是它开发非常活跃，就刚才说的修问题很快啊，开源的活跃的社区就是它最好的年代，就是在它开发最活跃的那个年代，非常的好。第三就是它设计上非常非常简洁啊，它整合了一些非常有用的功能，但是呢它又把这些功能很 技术性的细节大部分都包裹屏蔽起来了，所以它非常适合入门的人学习，或者没有很深入 LM 技术背景的那些团队去尝试。那这个比上一代的类似框架，什么 LangChain 啊、LangGraph 啊，那是要强多了。我觉得可以利用它做很多事情。因为我关注的是教育嘛，所以我也就是找这种比较适合大家学习的时候使用的这样的一些框架。这个是我最近的一些感想啊。
因为我这人呢有点习惯上的问题，就是说我不太像李俊就是去看这些追本溯源的东西。然后我自己写代码，我自己在琢磨。
嗯，
我最近的两在写个什么呢？首先我写了一个叫做 Smart Prompt。
嗯，
就是在我看来，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好的提示词以及可编程的提示词，或者是带参数的提示词，或者那个提示词的那个模板本身是一个 DSL， 然后用各种各样的提示词去调平台无关的大语言模型。
嗯，
就这个我已经做到了。
嗯，
就是所有的这个本地的 OLAMA 什么 LAMA CPP， 远端的我现在主要就是一个 DeepSeek， 还有一个就是硅基流动，都可以调，而且这个提示词是一样的。那这是第一层，就是 smart 的这种prompt。然后我现在在写的第二层才叫做 smart agent。
嗯，
那我现在设想的 smart agent 要干啥呢？就是它不光要跟大语言模型去沟通，它还需要跟数据库交流。
嗯，
它还需要跟网上的，比如说互联网上能够抓回来的一些信息，或者是发出的一些搜索请求，可以去交流。在跟本地的文件交流，或者是某种特定的文件格式交流，反正就是这个 smart agent 它要做两部分，一部分是跟各种各样的除了大语言模型之外的都可以算 IO 吧，就是输入输出都能够有一个比较聪明的基于提示词方式的交流。比如说我写一段自然语言，它能帮我去读写数据库，或者我写一个自然语言，它能帮我去搜索互联网上的东西，或者是写一个自然语言，它能够帮我搜索本地的某某文档，在我来说都是自然语言 IO。然后通过这个 agent 把这些自然语言的 IO 能串起来，然后再往上一层是这些所谓的这个功能点，就无论是哪种 IO，它能串行、能并行、能自己调优、能自己给自己做质量测试评估，然后能够再往上走，这个才是未来的我想要搭建的那个 agent。 反正我现在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正在写，但是我写的很慢，写的慢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始终在琢磨这个接口该写成啥样，而且呢也在看一些别人的东西，看了以后不满意呢又忍不住想自己翻掉从头写。
嗯，
就前两天在跟那个李军在沟通的那个叫什么 MCP
啊，那个是 Anthropic 的。
对，那我听李军说完，其实我感觉类似，我也不喜欢。
对，
那我如果要自己弄呢，我就得琢磨，就当然这有一个原因，就是 Ruby 程序员他会特别的追求那种舒服，
那
很难描述，对，很难描述这个舒服，但是就是你要用起来顺手。然后你的调用得是一个很舒服的调用，而不是一个很别扭的调用。
对，
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在琢磨这种事情。
对，
反正进展很慢，先慢慢弄，等到再出来点成果的时候再跟大家再沟通。但是刚才听李俊这么一说呢，我觉得好像我还是走在正确的路线上，毕竟这个
完全没问题。
对于这种事情好坏或者说味道对错的这种感受应该还是对的。
我觉得你的基本架构思路是跟主流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说明这个是正常有经验的开发者很容易找到的一条架构的路径，就大家都会认为它很符合我直觉去用的那个逻辑嘛。
对，
实际上已经有人对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做了一些架构抽象，我等一下可以介绍一下，就现在的主流方向其实就那几个方向，两个半方向，我现在总结出来的。它的本质呢其实都是让 LM 除了，因为 LM 现在就是一个聊天机器人目前的状态啊，但是为了让它更有用，它就不能只是一个只能对人去提供 聊天服务的这样的一个 IO 的模式，它必须得支持跟其他程序之间互动的模式。然后为了实现 agent 架构，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 AI 可以去决定调哪些 agent， 然后通过那些 agent 来完成任务，然后它自己再完成一个更大的任务，那就必须要 Elm 之间有一些特定的能力是要标准化的。现在被总结出来最重要的两个标准化的能力，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一个叫 Tours Calling， 就是调函数的能力。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跟刚才老庄说的那个非常像，我们可以开发若干个程序让 IAM 去调，它调这个程序可以得到今天的天气预报，调那个程序可以得到比如说 Yahoo Finance 上面的一些股票信息啊，调那个程序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取得一些搜索结果，这些全都是标准的 Web API， 只要你做到了，这就是一个 function。然后怎么让 LM 可以去调这些 function， 然后利用返回的结果来生成一个更完整的结果呢？那这个里面就需要 LM 具备一定的能力。比如说我在一个 LM 里面去注册了三个 tool， 三个 function， 或者三个这样的函数的话，我得告诉他这个函数名字叫这个，然后这个函数的功用是做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函数你需要调的时候呢，需要给他这样一个参数啊，把这个解释给他听，他知道了，他就会在需要的时候去调它。这个是 LM 本身在训练的时候就需要埋进去的一种能力，所以你会看到现在 Olama 上面它不是有很多 model 吗？有很多模型可以用吗？有一些模型会打个标签叫 Tours， 有一些模型是没有这个标签的，没有的也表示不支持这个能力，或者支持的不好，其他的呢基本上是可以支持的，但是支持的程度其实也有优劣，它有时候会调错的，就是你把个问题丢给他，按照人的思维，我应该先调这个，再调那个，然后怎么组合，对吧？他可能不这么干，而且干的结果不好，有问题。但有些会做得更好一些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这个能力是 LM 本身里面要有的。这个能力跟我们现在去跟一个 LM 去聊天不太一样，是吧？他实际上要求这个 LM 具备一些程序员的思维，是吧？这个是需要在训练的时候埋进去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能力叫 structured output， 就是结构化输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跟 LM 去交流的时候，我们喂给他的是自然语言的问题，他吐出来的是自然语言的答案，是吧？本质上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关注力模型啊做的 GPT 的这样的一个神经网络，你给他一段文字，他去猜后面怎么续文字，然后一点点续到后面去，它是一个文字生成的时间序列，这是 LM 本质上的东西，对吧？那现在呢，我们为了让这个 LM 的能力啊变成一种可以被自由调用的程序与程序之间的服务接口，我们有的时候会需要这个 LM 吐出来的不是简单的自然语言，而是一个结构化的东西，或者说可以在程序里表达为一个对象的东西。这样我可以调一个 LM， 然后再返回的内容直接变成一个对象，然后这个对象呢又可以扔给下一个 LM 去使用。也就是我们要让 LM 能够理解一种叫对象的东西，而不只是自然语言。这个跟现在的 GPT 的技术路线是不完全一致的，它是一个附加能力。现在已经有一些很权威的框架已经出现了，比如 Pedantic， 它就是一个跟 LM 之间去互换的一个对象模型。这个对象模型可以变成 JSON， 或者读一个 JSON 变成这个对象模型。也可以把这个对象模型直接放到模型里面去做训练。所以这一类的规范化的工作你在做。但是问题在于目前 AI 的厂商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一个厂商推出这样的技术东西之后，那很多敌对厂商是坚决不采用。反而呢是一些 open source， 一些开源的大模型或者开源的 framework， 它会致力于去支持各种各样这样的标准。那这两个能力啊 ，Tools Calling 跟 Structure Output， 就是函数调用和这个结构化输出，是构成未来 Agent 的很重要的基础的能力。这些能力它倒不是说你能力强与弱，它是要在各个 LM 的实现，包括它的 training， 它的训练过程当中要标准化，要埋进去。如果这个做到的话，其实可玩东西就特别多。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是。好像是 OpenAI 推出的吧，现在也有很多开源的工具在 尝试支持他的，叫 reasoning， 就是推理。它实际上就有点像刚才老庄说的那个 smart promise 的概念。
嗯，
就是他面对特定的问题，他有一个专门的模型，为这个问题去构建一个推理的流程，实际上就是写一段 promise 了。就是我面对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是直接可以 M 回答，我就回答了。我发现很复杂，那我就要把它变成若干个子任务，写成一个新的任务的 prompt。这个 prompt 里面会可以去调别的 function， 就用到刚才说的 truth calling， 也用到刚才说的 structure output， 就是它可以写一个非常智能的提示词，里面是这样写的：说首先调用这个函数去 Yahoo Finance 取得NVIDIA 的股票最新信息。返回结果，请用 JSON 的方式，用以下的这个数据模型来给出。那这边就指定了它的每一个字段，每个字段的格式都可以指定。好，这一步就可以自动的生成一个 prompt 了。然后下一步通过这个东西再做什么分析，调用另外一个模型来做什么摘要。然后第三步再去 Google 去搜索一下，找这家公司 NVIDIA 最近那些新闻里面有没有一些正面和负面的评价。然后最后要求你给出一个对 NVIDIA 股票的买进还是卖出的建议。那可能人类提供给他就是一个我最近要买 NVIDIA 的股票还是应该卖，他就自动生成了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任务。然后这些任务里面需要用到 truth calling 和 structure output 去完成这些任务，然后最后产出一个非常精简的摘要，说你应该买进，原因是下面三四条，很短但是很有效的一个推理的结果。这套东西呢，也有很多人在研究，但它还在非常早期啊，就这个时代是相当有挑战了，就它因为对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特定的一类任务，它可以写模板来实现，但是如果这个任务是开放型的，那就需要这个第一步去做 reasoning 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和它的能力是要非常特定的，最近各大家都在做这个事儿啊，什么千问那个 QWQ DeepSeek 的那个叫 DeepSync 这其实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做的这个是现在的一些发展的方向啊。那我现在看到的问题呢就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大模型本身的能力要围绕刚才说的这东西要做一些标准化，就是你不再是说我这个模型能很好的跟人聊天，这个已经就这样了，反正它都已经差不多了下面反而是你要提供一些可编程的能力这个呢如何标准化是一个问题。这一点我之前也在我们三个人的小群里我也感慨过，就为什么国内的这些大厂商包括阿里啊这种他不去干这种事呢，搞一些标准化的事情，是不是也预见到大厂别的厂商不会买他的账，所以干了也白干，我不知道啊，反正这个事儿我们国家的这种标准化意识一直就没太好，这是一个我现在看到的隐忧或者挑战。第二个就是为了实现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大模型的这种小型化和它的性能效率仍然是个大问题。像我刚才说这种啊，一个问题给到它，它分解成一个 smart prompt， 然后里面分解成一系列任务之后，它的运行时间是指数级上升的。就本来一个模型给扔给它一秒钟出结果的，但是变成这样的东西之后，可能一两分钟都不能出结果。所以这个对模型的效率性能，尤其推理部分的性能要求很高，你很可能你会灵活的使用一个比较小但是专门为这个推理所实现的模型来做第一步，然后把 truth calling 优化到一个很快速能够完成的状态，然后最后做摘要的用一个很成熟大模型就可以做了，反而最后这步摘要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接下来的一个各个做基座模型的厂商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第三个就是大模型的安全问题。这个安全问题随着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可扩展的应用接口越来越多越来越成熟这个会越来越突出。比如像刚才老庄提到的 MCP。MCP 的本质呢是提供我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 function， 这 function 可以访问本地数据库搜索引擎或者 Web API 返回的数据等等等就是只要是能够取得数据的都可以实现为 MCP 里面的一个 server。然后呢它会被 Elm 去做编排，做智能体的各种各样的编排。那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所有的这些获取数据的，如果你全都是公开的无权限的数据那倒也罢了，如果里面有一些是有安全性的隐患的或者说需要做安全性考量的怎么办？ 这个其实现在是一片空白，几乎没有人在认真研究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隐患或者是一个挑战啊。这是我现在主要看的一些感受啊，就是老庄同志还是这个非常有经验啊，这个方向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然后你用 Ruby 做也绝对是难有竞争对手，你只要做出来一定是非常独一无二
对，因为就没有人用 Ruby 做呀，这个
的。
领域真的我哎，我其实还
全
想
是
求证一
Python
个
和
事情，
JS。
对，我现在还想求证一个事情，因为我最近在琢磨一种新的提示词风格，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有人在研究，所以因为我不太看外面乱七八糟的东西嘛，就是我第一段提示词是啊，针对某个问题，我想要找你帮忙，类似于这样。然后呢，你先告诉我你对这个问题你有哪些前提假设，和你有哪些已知的事实。然后呢，我让大模型先给我吐这个，吐完这个以后呢，我会告诉他，我说你这里面的哪些假设，或者说你知道的哪些事实是有问题的。基于这些，有些事你得改，有些事你去搜。
等等，你刚才这个第二步是人去做还是模型去做？
人去做。我
哦，
现
那
在
这肯
这，
定没问题啊。那你说的这个肯定没问题啊。但这个是大家现在不太满意的，因为大家希望他就全自己搞定啊。如果
不，
中间还要在这么重要的环节上要人出动脑力去做的话，很多人就不太喜欢这个。
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之所以会发现那个模型的表现不够好，是因为那个模型它在内部。最早开始训练它的内化它的时候，已经包含了某些假设。然后呢，我希望的是针对某个问题，它要把这些假设先暴露出来。我首先要修掉这些假设之后，它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表现。而这一步，光靠另外一个模型或者是某一个推理的模型，很难去解决这种假设性的问题。
但是你说的这个啊，我理解在现在的大模型的这个架构里面啊，它属于 fine tuning 的那部分，它不属于后面应用开发，因为你这个东西是相当于要去改那个模型内部
我
的。
不用 fine-tuning 啊，我现在就是说我下面再写一段提示词，就跟他说你现在更新这几个假设，然后你继续往下走就可以了。
对啊，你做这个本质上就相当于是做了 fine tuning 嘛，
对对
你这个就是 one shot 嘛，就是相当于给你一次机会，你答错了我给你纠正嘛，然后要求他把这个权重提升嘛，是吧？
是的。
这个我觉得应该肯定是没问题的了，就是肯定可以做了，只是这个东西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办法把他一个任务完全丢给智能体去解决，你这个智能体中间有一部分是要人去做的，而这个人去做的问题就比较复杂，因为。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问了他这个问题，他也告诉你他的前提假定是哪些了。第一，他这个回答给你的这个假定未必是非常稳定的。什么叫不稳定？就是你连着问他三次同样的问题，他可能给出的这个答案是不完全一样的。这就是现在这个自回归模型的本质的问题就在这里啊。假定它大体大差不差，好，你去纠正它。你怎么保证你的纠正一定能够起到效果？这个也是不确定的，因为你没有去改它那个，模型本身的参数嘛。那么你给它纠正的东西的话，在他看来权重到底多少，其实也是你不完全确定的一件事情。
对，都是不稳定的。
对，所以它会带来这个系统极大的不稳定，这就是问题。你要问这个有没有人在研究这个事情的话，我相信一定有人在研究的。但是跟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那种智能体框架的开发，它不是一个领域，因为你需要人工干预。实际上，这个更像是fine tuning 或者是使用大模型的一些技巧方面的东西了。
但是我自己，因为我在内心在自己琢磨嘛，因为我会把这样的一种事情，我会称之为叫做稳定的世界观。
我理解你的意思。
对，就是所谓的 fine-tuning 不是去得到一个更好的表现值，而是怎么样让这个大模型能够有一个世界观稳
对，
定下来。
你说这个就更高了，它就是哲学层面给这个世界建立公理体系的过程。
是的，是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域缩小到很小的范围，比如就是在一个很固定的一个领域的时候问题的话，那么你把一堆的公理和条件扔给它，这个没问题，这个用 fine tuning 或者 RAG 都可以实现。但是如果你这个范围稍微放大一点，你就会发现这个非常难，难在我们人类没总结出这样的规律。
是的，就是因为人类这个在哲学领域就没有稳定的世界观过。
不是因为这个系统的复杂度太高了啦，对吧？我们经常讲，我有人生信条一二三没问题，但这总有很多事情是你这三个信条覆盖不到的。
是的，好吧，对，终于进入
所
到了
以，
哲学层面了。
对，我觉得任何科学问题最后都会到这个层面。我简单总结一下吧，就是现在，大语言模型开发的现状啊，我认为是方向已经非常的明确，而这个方向我也认为非常正确，就是大家有很深的共识，就这几件事情非常重要，突破之后立刻海阔天空啊。但这些东西呢，还有相当多的一些挑战，包括大模型的标准化不够，大家各家有各家的做法啊，而且故意的去保持差异化，这个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在 OpenAI 跟 Anthropic 这样的公司。我觉得他们很明显的在互相揭苗头，就是你做的我坚决不支持，然后我一定要另外做一个也许差不多，但是就跟你不一样的东西，
还想起当年浏览器大战的时候，
啊，非常有那个味道。所以这是一个现在很阻碍大家一个问题啊，导致很多开源的第三方库，比如像 PyData，它必须要做大量的工作去兼容差不多但不一样的两个体系，啊，Llama 这种也是了，就很痛苦。然后就另外就是技术上的两个问题，一个我刚才说的。性能和小型化，第二个就是安全，这几个呢是现在阻碍这个应用开发往前走的主要的一些挑战。那应用开发本身呢，现在几个大的方向就是刚才说的，更好的内容的整合，更就是 IEG 这样的东西，然后更好的 reasoning，包括它自动的去做一些 reasoning 的这个像老庄设计的那个一样的 smart prompt 这样的东西，这是现在应用方向中间比较多的。那么现在，我个人认为啊，还是处在玩一玩和商品化之间的一个状态，还没有完全到非常产品化成熟的阶段。但是感兴趣的朋友现在真的已经可以入坑了，就是可以开始去玩一些这样的框架，自己做一些事情了。因为等到它完全成熟，那你再去学就来不及了
我觉得
嘛。你
像我
说，
这样还是对的，就是自己写点东西，然后慢慢的就会有些体会，总比一开始就看人家的东西要有容易感受的多。因为
啊，
我
那
自
是
己琢磨过类似的事情，哪怕我琢磨的路径跟别人不太一样，但是最后形成的一些问题或者形成的一些看法是很类似。
对，你啥时
一
候
手经验，
有初步的成果，我们可以碰一碰啊，这个可
好。
以一起来想想这个架构怎么弄
好啊，好好，
啊。好嘞，那我们今天就聊两个话题啊，但是应该都挺有，怎么说，挺有价值的，都很值得去持续的去跟进和交流的东西。好，那今天就这样。
好嘞，
啊，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
拜拜，
拜
拜
拜。
拜。